张超，今年25岁，家住河北省武安市。2021年春节期间，张超遭遇了一件烦心事，他心仪的女友要和他分手。
这是他的照片。
张超说，他和女友已经交往好几个月了，两人的关系已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女友却突然变卦，并断绝了和他的联系。
期间也尝试就是跟他联系，但是我就是联系不上，微信不回，电话那时候已经空号了，比如这些都是光我自己在发。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据当事人张超说，他的女友青春靓丽，服装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在他眼里，女友就是传说中的白富美。事实上，分手前他们已经在着手组建共同的小家了。难过之余，张超也渐渐地冷静了下来。一次实地寻访之后，他意识到事情非同寻常，犹豫再三，张超决定到当地的公安机关报案。立即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
网上的邂逅，他一见倾心。醉心不已，真伪难辨。揭开谜底，背后又是怎样不堪的真相？女友一线正在播出。2021年3月初的一天，张超到武安市公安局报案，称自己被人骗了。
一直在网上谈对象，最后已经到了一个谈婚论嫁的阶段了。期间呢，给对方转了不少钱，但最近呢，突然对方把他拉黑了，也联系不上了。后来认识到，自己只是被骗了，所以才到我们单位报警。
直到警察开始询问事情经过，张超内心仍不愿意相信自己倾心的是一个骗子。
我就没有相信他是个骗子，但是他这个中间就感觉没有空隙，并不感觉他是谎言。那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能记得上来？那些就像有些人这个头脑不清晰怎样，那原来一个谎他圆不下去的，但是在他那儿我没有感觉到这样的事情。
张超回忆，2020年10月，通过一个网络交友平台，他认识了一个叫小燕的人。
他26，正好比我大了1岁，而且25了，也该结婚了，家里边也是经常就是催促这件事儿。但自己也是想抱着这个心态去相处的，就是在网上不经意之间碰上这么回事，然后他也就是以这个目的就是往下相处的。
小燕发来的照片让张超很是心动，并且言语间小燕透露出的个人条件也很优越。
他是这么说的，就是通过聊天加朋友认识以后啊，他声称说这个自己是做生意的，开着3家服装店，而且是在说他的爷爷是开公司的，他的父母是在南方做生意，对方也就是单身美少女的这个形象来跟他聊天。
据了解，网络聊天几天后，张超和小燕便确立了恋爱关系。
刚认识的时候这视频还打过个2-3回，电话也是挺频繁，曾经好像有2次电话打了差不多也是快1个小时的，最短的也就是3分钟5分钟了。
除了热络的微信电话联系，像大多数恋爱中的人一样，张超也不时买些东西向小燕示好。
就平常吃个饭了，给他点个外卖了，做个美甲了，买双鞋。这样的，那时候金额不算是太大，也就几千来块钱的时候，就感觉就是谈对象嘛，男孩子这个 付出嘛，就应该就是有求必应的，我说什么你就该怎样，你就该怎么办的，大部分都是这样。
转眼间元旦就要到了，小燕告诉张超，过节期间她准备向父母挑明她和张超之间的恋爱关系。
她意思，她不是说她父母就是在南方做生意嘛，她去拜访，她想把这件事跟她父母就是告诉一下。然后呢，人呢不让我去，意思就是你买上礼物，你给了我，然后就是以这个名义去拜访他父母，告知这件事情。这所谓就是那句就怎么讲，人没到，礼先到了，这个情谊看得比较那什么一点。
为了不让小燕失望，也为了给小燕的父母留下一个好印象，张超立即着手准备了丰厚的礼品。
我在销售酒嘛，就是一箱也就是1500块钱，两箱的话就3000，然后这只是给他爸的，光两箱酒就3000，然后中华烟两条差不多也就1500块钱，不仅他爸的，还有他爷爷奶奶的，就差不多就光一次礼节就差不多10000多块钱，我直接转账，根本面都不让我见。
还没有见面，张超就开始不停为小燕或他的家人买单。但那时的张超觉得，作为男朋友，他应该那样做。虽然一切都只是口头约定，但在张超心里，小燕就是他的未婚妻。
以我们当地习俗来说，就是两人在一块儿啊，订婚之类之后，这样的礼节我们是该怎么送，因为婚我们已经定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像大多数恋人那样结婚，建立两人的小家庭，渐渐成了张超和小燕交流的主要话题。
他所向我就是表达意思，他条件比较优异嘛，然后就是想让我过去他那边，去他那边，他一直就是想对我表达意思，就是感觉这个虽然我有钱，但是没结婚没啥的，你作为一个男的，你婚后可以就是我多向你付出，但是你婚前你必须得让我看到你的实际行动。
张超说，小燕的生意在邯郸市区，所以他希望他们的家能安在那里。由于经济实力有限，于是他俩就商量在邯郸市区先租房住。小燕还满口答应，房子由他来找。
啊，这个租房了，家用电器的一些生活这些物件，他的意思就是，比如大件房租让我来，这个小件生活用品锅碗瓢盆了，床单被罩啥他来。
随后，小燕就不时发微信告知张超租房的进展情况，以及所需要的各种费用。
那个租房视频他也给我发过一次，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到时是在哪拍的啊。像那个买空调了、买电视了、买这个饮水机，还有一个什么买冰箱，他基本上把商场那些拍的那种图片，各个品牌基本上没有缺，都给我发过来。
于是除了10000多的房租，根据小燕发的家居物品的价格，张超也都一一进行了微信转账。但无论是选房子还是买家具家电，小燕都不让张超插手。
刚开始租房的时候，我想就是去的，我很给他表达的意思，他又给我打心理战，你不放心我，你怎样怎样的，你不信任我，我就想给你个小惊喜嘛，你到时候直接轻松就过来住了，怎样怎样的。
转眼间春节临近了，除夕那天，按照两人此前的约定，张超准备到邯郸找小燕一起过春节，不想张超却被迎面泼了一盆冷水。
我本来就备着点年货，我准备就拿过去了，那毕竟也是第一面，我始终联系不上他，然后晚上他给我回复过来了，也意思就是大概就生病了吧。
张超说，和小燕网恋几个月了，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一直没能线下见面。原以为除夕终于能够见到小燕， 同时也可以去看看已经租好的房子。不想小燕却以生病为由拒绝见面，这让张超很是不满。
除夕当天的时候，那本来要去这天在一块儿的，你没是落实到位，你也不来个解释，所以那天当晚我就主要是围绕这个话题，就是所谓的我要个解释，到底是为什么？然后他啥也不多说，不多说的意思就是闹分手。
小燕的态度让张超一头雾水，他不明白小燕为什么要分手，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产生大的矛盾。几个月来，他对小燕总是有求必应，思来想去，他觉得小燕可能只是在闹脾气，等过几天气消了也就好了。但一个星期过去了，张超发现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样。
后来就是对方联系不上了，跟对方打了几天电话，对方也不接，就随后把他拉黑。
那么小燕为什么会这样？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呢？忐忑不安中，张超决定去找小燕一趟，把事情搞清楚。于是张超找出了小燕此前所说的工作地址。
这是他说他的工作地方。
对。
看我这个大楼够怎么样？
这是他跟我这边发的。
看我这个大楼够怎么样？
他是在邯郸什么商场里边？
邯郸新世纪商业广场。
然而，当张超找到相关地点时，迎来的却是当头一棒。
我知道那个店名，他那个。他那个招牌叫做菲尔，那个草字头那个菲。
你去找了？
那我去找了。
真的有这个店铺？
真的有这个店铺，但是实际根本没有这个人，店长人家也不是他。我给人家沟通了，那你小伙你赶紧报警，赶紧报警吧，他就是意思就是以我的招牌作为就是诈骗嘛。
直到这时，张超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是遇到了骗子。这也意味着这几个月来，张超经历的不是一场爱情，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据了解，直到事发，张超并没有真正的见过小燕。那么，这个小燕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张超又为什么会对一个未曾谋面的人深信不疑呢？随着警方的调查，匪夷所思的事实逐渐呈现。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
未曾谋面，竟网络传情，以恋爱为幌，抛出诱饵，女友一线继续播出。想到几个月来自己一直与一个骗子在谈情说爱，张超感觉备受打击。更让张超愤愤不平的是，在此期间他在小燕身上花了不少钱，那些钱是他工作以来攒下的全部积蓄。
你没有为我付出过一点点，而我却为你付出了，这不是差不多18万多了？
对，多长时间？3个月。
那再怎么有钱，那毕竟也不是个小数目，那钱也是辛苦挣来的，那也不是大风刮过来的。
据张超反映，在和小燕相处的几个月时间内，他给小燕及家人买东西或微信转账，各种花销总计达18余万元。根据种种迹象，武安市警方判断这是一起网络诈骗案件。
然后呢，就是这个接到报案以后，我们也非常重视，因为呢，这个案件它那个性质比较恶劣，案值也比较大，如果不能及时破案呢，肯定还会有更多的群众来上当受骗，所以呢，我们马上就成立了专案组，对这起典型的网络交友婚姻诈骗案件进行了侦查。
那么涉案人小燕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又该怎样找到她呢？
这个就是她的微信号，
王飞燕。
对，
根据张超所提供的信息，民警展开了调查。
一是就是从这个受害人给我提供的对方的这个微信号来开展这个侦查研判，另一方面呢，就通过这个受害人给我们提供的向对方的转账记录、对方的银行卡号来进行侦查。
据张超说，他没有和小燕见过面，和小燕相处期间，他们主要是在微信上文字聊天，但期间他们也打过电话，并且还有几次视频聊天，
包括当时聊天视频的时候，那出现的戴口罩就是个女的，或者嫌疑人当时说这个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女的接住的。
这是他所发给我的，
你们检查一下。
这是
他孩子车。
对，
什么车？
宝马。
民警了解到，在仅有的几次视频聊天中，那名叫小燕的女人出现的地点都是商场，并且都戴着口罩。
视频聊天呢，他不是大家说他是在这个商场这个经营服装的嘛，然后也是疫情期间戴着口罩，是看到眼这部位，我也没理解这个状态。
张超说，疫情期间戴口罩是很常见的行为，所以他也就没多想，但这也让他无法辨别视频中的小燕和照片中的小燕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而经过初步核查，民警发现小燕使用的那个微信号已经被注销了。
他那个微信聊完天以后就注销了。
当你们去查的时候，这个背影已经不存在了。
已经注销了。
民警怀疑有关微信号很可能是涉案人专门用来作案的，而张超对涉案人小燕的了解也仅限于小燕的自我介绍，有关小燕身份的线索也只有小燕发来的那些照片，但照片上的人究竟是不是小燕本人，却是一个未知数。
现在我具体还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民警调查相关转账记录后发现，那个被注销的微信号除了接收张超的转款，还数次把钱转到另一个微信号上。
受害人转的100多笔钱全部转到这个嫌疑人账号上，马上又转到一个叫独一无二的微信账号，就从11月中旬就开始转账，一直转到1月。
然后呢，我们就根据受害人提供的这些对方的微信号、银行卡号等等、支付宝号，我们对这些号码进行了分析研判。
民警对相关微信号绑定的银行卡调查后发现，涉事银行卡有数次取现的情况，而取现的地点在邯郸市区某银行的一个网点。
发现这个有提现情况，就是随后我们去这个邯郸银行调取这个监控录像，它一共是提现3次。
监控录像显示，前来取款的是一个女人，而经过比对，民警认定前来取款的人和张超视频的女人是同一个人，也就是那个自称小燕的女人。而经核查，涉事银行卡的关联人叫王某燕。
就是当时通过这个户籍查询，就是发现跟这个受害人转账那提示的信息一样，中间那个字屏蔽，有个王，有个燕，跟这个挺像的。
至此，小燕的真实身份浮出了水面。那么，小燕和张超交往的真相是什么？目前，她又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查到这个嫌疑人账户以后，发现他名下有辆车。
随即，专案组决定以车找人，对小燕的行动轨迹进行追踪。
通过我们这个调取这个监控录像，就每天 不定时就在邯郸或者到冯峰这两点，每天就是开车来回走。
在有关车辆出现次数较多的路段，民警进行了蹲守。2021年6月5日，民警发现那辆车出现在邯郸市峰峰矿区的一条公路上。
在邯郸就冯峰这儿出现了，出现以后咱通过这个冯峰这儿警方就一块把他叫到公安机关。
面对警方的讯问，小燕对自己涉嫌诈骗的事供认不讳。
你说为啥把你带公安机关了？
是的。
因为啥事？
是因为我在网上掐指的事。
事实证明，被害人张超几个月来醉心不已的恋情是一个陷阱。小燕是一个无业人员，并且呢早已为人妻为人母，但是归案后的小燕却声称她只是被动参与了这件事儿，事情的主谋另有他人。而民警在调查的过程中也已经注意到，在监控录像中小燕的身边有一名男子陪伴。那么这名男子是谁？在这场骗局中他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披上情感的外衣，联手演戏，畸形的欲望，骗人害己。女友一线继续播出。归案后，小燕交代，在和张超假装恋爱这件事上，她只是一个配角。
这个女的说，我几乎可能她参与的非常少，就是这也就只要说在需要她出面的时候才让她过来临时那么顶一下。
据小燕说，几个月来假装和张超谈恋爱的其实是她的丈夫赵亮。
那是一会儿才找见的。
我和我老公。
此前民警在调取相关监控录像时，也已经注意到小燕在银行取款时身边有名男子陪伴，而经过核查，该男子就是小燕的丈夫赵亮。
是的，有两次，应该是两人共同作案，但是这个男的应该是主犯。
随即民警又对赵亮采取了相关措施。
我把他给连累了，是我一手策划的，只想对就是受害人被我骗的这个，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具体叫什么，感到非常抱歉。
据了解，赵亮、小燕夫妇都是无业人员，但他们却十分向往富裕的生活。在经济状况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们还贷款买了一款名车，这也让他们的日子更为捉襟见肘。
也欠信用卡吧，欠了有三四，就是两三万块钱，两万多吧。微信就是支付宝也欠了钱。
支付宝欠了，就总共欠这个欠多少钱？
我总共一共欠了有六七万块钱吧。
未能摆脱困境，赵亮不思劳作，却想到了骗，并鼓动妻子小燕也参与进来。
我作为一个男的，他也不可能相信我，所以说我就是百般邀着王喜燕。
我把这个事儿进一步向你们讲一
遍。那年10月份不是11月份的时候，我当时和老公张文克在他家租的房子里，张文克说要在网上找人以对象的方式签个字，我当时就不同意，张文克就跟我说手头没有钱啊，他需要花。是的，就算不花房贷， 不花时代咋能也需要让他过日子。后来我就统计了，
和妻子商定之后，赵亮便开始准备作案所需，
新办了你手机卡，然后呢然后注册了新的这个微信号，以这个号码给这个受害人进行了聊天。
随后赵亮搜集了一些年轻女子的图片，包装出26岁未婚女子小燕这一虚拟人物形象，并以该身份进入某网络交友平台寻找可以下手的目标。很快他便在网上遇到了张超。
怎么说呢，就是挺，他也主动。
他为什么这么主动啊？你觉得
他可能也是想建立一个家庭吧。
那时候你看他这么主动，你怎么想？
我怎么想，我就是说这个男的这么主动，然后也能自己想，就是想吃点什么或者什么，但他能就能满足我。
不明就里的张超以为自己遇到了理想的女友，并开始追求小燕，而这正中赵亮设下的圈套。
我就是抱着一种就是占小便宜的心态，要个小红包啊，或者就是点个外卖。没想到他就是他出手大方，就是我要求什么或者就是想要什么，他会能得到我的就是我的欲望吧。
当张超提出见面或视频时，赵亮就找各种借口拖延，或偶尔指使妻子小燕出面应对。
那么我帮小燕就是跟我一起的话，我会上他说两句话。
我有感觉，如果是骗子的情况下，刚开始如果是骗子情况下，他不，我觉得他不敢跟我这个视频聊天。
为了强调服装老板的身份，每次视频聊天赵亮都会让小燕在某商场里进行。为了避免暴露，小燕刻意戴上口罩。另外为了套牢张超，赵亮还使出了别的花招，
包括他都主动到我单位门口都给我送过东西，前提是我也不在。他给我整了就差不多有两次这么一回事儿。
对，这就是他送我的鞋，
送到单位的，
送到我单位的，
就是所谓的买了东西之后给你放那个保安这儿，他直接就是不经意给我打电话说我来武安了怎么的，然后你也没在我就回去了。
当时张超不知道这是伎俩，还为此备受感动。
当时我那个心，我又感觉你孩子挺实在的，挺真诚的，这瞬间对我这个怀疑度又下降了。
看到张超一步步掉入陷阱，赵亮觉得骗取更多钱财的机会来了。他假装同意和张超同居，鼓动张超出钱租房子买家电。
他说来跟我同居啊或者什么，我就想起什么说什么，那然后就说让他租房子啊，拿钱就是骗点钱，就是这个意思。
这都是4500、2000、4500、3000、3000，基本上不隔天，每天基本上后期的时候都有。
你还没有见过一面的，对吧？同居了，这种事儿，你不觉得那个什么吗？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咋想，那就跟真的恋爱期间跟智商为零似的。
就这样，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张超给小燕微信转账超过了18万元。看着自己账户里不断上涨的金额，赵亮既兴奋又害怕。
我不敢再往下面继续走了。我中间就是他给我转账或者发红包什么，我就不再接受了。有时候这个钱感觉又想得到又不敢要，最后还是发过来以后还是脑子一热就又输了，就这么越积越多。
就这样，在两个男人的周旋中，春节临近了，此前承诺的见面以及同居生活等也到了兑现的时候。赵亮一手导演的荒诞剧 再也演不下去了。
我感觉自己如果再这么下去，肯定会犯更大的罪，没法往下进行，不敢了，不敢。然后我就是沉默吧。
沉溺在情感漩涡里的张超浑然不觉其中有诈，直到他找到小燕所谓的工作地点，才如梦初醒。
然后我这个心情就是瞬间就是低落山谷，心情十分的不好。那时候包括也挺紧张的，那这是咋回事？瞬间就感觉自己好像跟被骗了似的，这钱就瞬间感觉自己花了，就是哎呦，怎么整了这么一回事儿。
事发时，看着张超不停打来的电话和发来的信息，赵亮知道事情已经败露。惶惶不安中，赵亮注销了涉案的微信号、电话卡以及银行卡等，企图逃避打击。
我感觉自己犯罪了，我怕这个事儿，所以我就把这个消了。消了，我感觉自己这么做也傻，消是消不掉的。
由赵亮一手导演的网恋骗局以被害人报案收尾。现代社会网络交友呢似乎很常见，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样一种交友方式来进行诈骗。那么这类诈骗有哪些特点，又该如何识别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王小伟副教授的解读。
基本上呈现了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普遍的这些骗子呢都会进行身份伪装，把自己伪装得很好，伪装成这个人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或者是这个人们心目中的这种婚恋对象，这种白富美、高富帅。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在交往过程中呢，确实是都会故意的去迎合被害人的一些需求，我甜言蜜语，令双方呢迅速的感情升温，让被害人呢不能自拔。最后呢，他呢呈现出来的就是用各种理由去骗取钱财。那么从防范上来讲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当我们通过网络啊，无论是通过社交软件或者是婚恋平台去进行网络交友的时候，那么呢也要呢有一份警惕之心。遇到觉得合适的对象的时候呢，也要呢有意识的进行一些背景调查。第二个呢，就是要进行这个视频的通话的验证。如果对方刚开始总是找理由推脱，那么我们呢就心里边就要打个问号了。即使有视频通话了，也要坚持呢去线下约见。而骗子呢一定不会跟你线下约见，也是一定会有各种理由不跟你见面。但真正的我们在交友过程中，两个人如果真的是这个情投意合，那么我相信对方一定会排除万难想要尽快的见到你。那么还有呢，就是在交友过程中坚决不要涉及到金钱。如果他真心想跟你交往的话呢，他也会觉得总跟你交钱的时候会给你留下一些不太好的印象，而骗子的目的呢恰恰就是跟你要钱。所以说如果我们遇到了像这种提出各种理由去跟你索要财物的，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判断的他是骗子，果断的跟他断绝联系。另外呢，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多向亲友去进行咨询，亲友站在局外，可以呢比较冷静的帮我们去判断。
据了解，赵亮夫妇因涉嫌诈骗已经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本案的两名嫌疑人有着正常的家庭，并且呢有孩子需要抚养，他们本可以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过上普通安稳的生活，却脱离实际，追求与自己能力不匹配的奢侈，骗取别人的钱财，最终酿成害人害己的恶果。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